我们来看《生命记》十八章。十八章呢有三个部分，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个，第八节是一个部分，那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是一个部分，十四节到最后，这三个部分呢讲了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是在讲祭司的所得，祭司和利未人所得。这个主题呢在前面呢有重复过。那我们今天呢先分享这一个，就是这里讲的内容呢，还是在讲利未人和祭司，他们是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的地位，就是他们是神拣选出来为以色列人侍奉在神面前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呢从第六节开始呢讲到利未人如果他愿意呢也可以回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啊，因为利未人是散居在各个城里面服侍神的，所以他也可以回到耶和华面前来，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最后呢他也能得一份祭物来吃啊。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点呢就是十八章的这个一开始啊，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利未人和祭司的他们所吃用的啊，这个最重要的这些经文呢就是第二节，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啊，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啊。这告诉我们呢在当时犹太人里面呢利未人和祭司他们没有办法有常年的从地而来的供应。我们知道呢当时最主要的供应就是五谷新酒和油啊，就是这个地里的出产。如果你没有地，没有田间的耕地呢，你就没有办法得着这一切。所以这就导致呢这完全是得凭着信心生活的啊。我们原来也解过了就如果我们前面讲到利未人以色列人不能抛弃他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抛弃利未人的时候呢，结局都是会比较糟糕的。那什么时候开始远离神呢，都比较糟糕啊。那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安排里呢会导致一个什么可能的试探，就是导致一个宗教的试探啊。我们知道神在整个生命记的第二个演讲里借着摩西，他都是突出一个他是在爱的关系里把命令给出去的。所以在这里呢他给出这个命令是想让以色列人知道啊，这个祭司和利未人其实是站在神和人之间的那个中间人啊。这就像行军的时候，我们在旷野都知道中间是神的帐幕，四周或者是祭司或者是利未人，在外面才是十二个支派的四个方向的营地。所以这一批人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的重要性是使他们利未人和祭司的存在是使整个以色列人和神那个爱的关系能维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当这个角色出了问题这个关系就会出问题。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推论下来。那这个关系这个角色出问题的方向呢，可能是有我们原来分享过，就以祭司和利未人呢被以色列人抛弃就是大家不太在乎，各自回去干各自的。那士师祭的时代呢就有这么一个倾向就是反正大家各干各的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变成宗教那祭司用律法或者用宗教的方式来辖管整个以色列人，这就是耶稣来之前的那个时代所进去的状态。所以我们看见呢从摩西这个时代到耶稣那个时代呢，以色列人走过的这一千多年呢它是分成上下两个半段的。前面那个半段是以什么为时间分界点呢，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在这个前面那个半段的时候呢，整个祭司的这个阶层呢更多的时候是不是太被以色列人看重的所以我们看见的那个时候呢祭司也经常是被拿去我们看见是拜偶像的这个祭司也并不是很敬虔的那 在西底家的时代，我们看见，甚至在那个约书亚的，不，就是约西亚的时代，西底家前面那个王啊，就是被掳前面的，甚至要大扫除才能把这个律法书给翻出来的，这个和耶稣来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耶稣来之前，那这个戴着高帽子的大祭司、文士、法利赛人，那这个工作做得可详、可细致了，所以耶稣才会去会堂，在安息日的时候拿起一卷书来读到这个旧约的指向他的经文啊，这个都是我们在新约看见的。这说明当时这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做法，但在以色列被掳前的那一段的那个时间呢，连个律法书都要大扫除才能找出来，这说明整个祭司也不在祭司的位置啊。以色列人呢，也没有把祭司当作按照这里所要求的，在中间做中保的，不是中保，在中间做这个和神之间的这个中间人的这么一个角色上，所以以色列人也没有回到他们的位置上，祭司也没有回到他们的位置上，祭司也没有去传讲神的律法，所以导致呢，被掳，所以被掳是个分界线。那被掳前呢，就是我们讲的一种的试探啊，他们不重视祭司和利未人。然后被掳后回来，我们看见呢，进到另外一个试探，就是呢，他们知道这个神的律法是怠慢不得的啊，490年没有守安息日啊，没有守安息年，神就让他们被掳70年啊，所以他们都知道这是不能怠慢，所以他们都知道要把这个律法好好抄，好好读。但这个时候呢，就却出现了祭司阶层，神职阶层，这就是耶稣来的时候所一直指向的法利赛人。所以这里呢，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一段呢，我们衍生开去讲这两个方向呢，是想告诉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孩子们呢，我们也是会受这些试探的啊，因为呢，在当时祭司呢，他们若要认真做好神的功呢，必须得是以色列人和祭司都得按照信心的原则来生活啊。这信心的原则就是，祭司知道他的产业是神啊，他是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这就意味着呢，祭司得把耶和华当产业，就是他是以神为乐的啊，就他的眼目不能是盯在地上的东西上的。他的凭着信心生活，神必看顾他。那以色列人呢，也凭着信心要相信，若没有祭司和利未人呢，他们必然会陷到麻烦里去啊。所以如果祭司利未人眼目还盯着地上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走到法利赛人的境况里去。其实法利赛人很贪财的啊，大祭司是因为嫉妒耶稣，怕耶稣影响了他圣殿的生意，最后是把耶稣钉死的啊。那如果犹太人他不重视祭司和利未人这个阶层，就会走到前面那个试探里去，就最后呢，祭司也没在干他的活，利未人也没在干他的活。所以这些呢，都会使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孩子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是在信心中靠着神而活的啊，我们不是眼目还盯在地上的事情上。若是这样呢，我们就会受法利赛人同样的试探，我们又拜马门又拜神。同时呢，我们也不是轻忽神的旨意啊，轻忽我们身上的责任那会走到什么？这会走到干脆我们就得救以后又回到世界去生活了。所以我们两个方向都是可能让我们进到远离神旨意和神关系被破坏的这么一个地步啊，这是我们今天借着祭司所看见的一个点啊。那9节到13节呢，并不是一个新的主题，只是他又扩展了，他还在讲拜偶像啊，只不过前面呢是拜当地的迦南偶像，紧跟着昨天呢我们提到就拜日头月亮，今天呢又多了很多很多啊，这就是我们看见什么占卜啊、观照啊、行法术、行巫术，这个对我们今天很有借鉴意义。这告诉我们呢，这个一切的跟这些相关的都是我们要警醒的啊，这个我们就不再 展开讲了。那14节往后是我们今天重点的第二个点，这在讲什么？这在讲耶稣基督啊，兴起先知像摩西，这个先知就是耶稣了。所以这个是预言未来神要兴起一个像摩西这样的先知。所以这个先知在做什么事呢？我们看见那16节，耶和华15节，耶和华你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摩西，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们在何烈山大会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的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就说明了这个先知的身份是做中间人的，做中保的啊，这个是真正的中保啊，是那唯一的那一个，就是他是拦在人和神当中呢，使人避免见到永生神审判的烈怒，也使永生神能够得着审判的代价之后，能把爱和恩典倾倒给人。所以这个一个中间的角色在这里就已经很形象的描述出来，我们就知道在讲耶稣基督。因为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人们看见颁律法的神，这个惧怕是无以复加的，但是呢神的爱呢也是极大的，所以谁能满足这两个条件呢？只有中间的那个先知。那我们再往后看呢，这个先知在做什么呢？18节后半段，我要将我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就是神把话传给先知，就是神耶稣，那耶稣在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祷告要奉主耶稣的名啊，神的形象，神的样子啊，我们怎么知道的呢？是耶稣把神完全显明了。今天我们看见耶稣，看见福音书，就知道神的形象。那神怎么听我们的祷告呢？也是借着耶稣的。19节，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说吩咐他的话，或是奉别神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20节是在讲另外一个内容。到19节呢，我们就知道神指着耶稣要做的事呢，就是他是呢在中间做中保要把神的话吩咐给我们，我们要听的呢就是耶稣的话。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就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中保的中间的例子，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们要听摩西所说的话。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新约的人都知道我们要听耶稣所说的话这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最后呢20节之后他再讲一个道理，就是如何知道当时的先知是从神来的，就是这个话他要应验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耶稣作为一个先知，作为那一位摩西预言的先知，有个最好的见证，最好的证明，就是他所说的一切都在应验。虽然没有完全，因为最后的时候没有到，他第二次还没有来，但是已经过去的时间没有一刻不再证明耶稣所说的都是真的他是那一位真正最后来的先知，我们要听他，求主给我们力量和信心。哈利路亚。